中国外交部上个礼拜五8月5号宣布，由于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国宣布3项取消、5项暂停共8项的反制措施，包括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指挥官通话、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北京同时仲决定暂停中美包括非法移民遣返、刑事司法协助、打击跨国犯罪、禁毒以及气候变化商谈在的双边合作。长期为美国国会提供政策分析的前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亚洲安全事务研究员、全球台湾研究中心顾问简淑贤对美国之音话，这些合作领域尤其是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并不是在到帮紧美国的忙。如果中国承认这种合作符合它的利益，它可以合作。显然即使中国自己会从中受益，我们亦都不能够再信任中国会致力于国际合作。据美国传媒 Political 引述消息称，中国军方高层上个礼拜几度未回复美国的致电。8月8号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对此回应称，当前台海形势紧张局面完全是美国主动挑衅、一手制造，中国的8项反制措施完全合理，底线不容突破，沟通需要诚意。简淑贤对此表示，中国在危机时刻切断通讯是不负责任、不合理和鲁莽的行为。中国并没有宣布拒绝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或者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的联系，然而他们在解放军的同行魏凤和和李作成将军在这场危机中拒绝沟通。不幸的是，这个是解放军在关键时刻拒绝对话的一种可以预见的典型行为，因为实力较弱的解放军必须服从控制对外交往的中共总书记，但解放军仍然应该成熟到可以在危机中使用与五角大楼的开放沟通渠道。关于中国一次取消的3项军事交流机制，简淑贤表示，美中本来就没有定期有效的战区指挥官通话。美中国防部工作会晤开始于2005年，上一次会面是在2021年9月举行。解放军违反了在上次会晤中保持开放沟通的渠道协议，美国不能够相信解放军能够理解美中需要对话避免误判，或者能够真诚地遵守协议。至于1998年签署的中美海上军事磋商协定，旨在推进促进海空相遇安全，避免海上事故，但并未减少中国在有争议海域的挑衅行为。简淑贤指出，在使用到中美海上军事磋商协定维护海上和空中安全方面，解放军并不是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就在6月份，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就表示，解放军舰艇和飞机在海上的不安全、空中拦截和对抗令人担忧地增加。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在5号表示，中国在紧张局势升高之时切断两军对话并不罕见，但是并不是两个军方领导人之间的所有对话渠道都已经被切断，美国会持续确保与北京的沟通管道畅通。新美国安全中心印太安全研究员贾科布斯托克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取消的是较低级别的军事对话，通常更加脚本化，可能有助于在长期范围内促进相互理解，而不是降低实时风险和危机管理。正如柯比所说，并非所有军方对军方的通讯都被切断，剩下来的都是高层对话。据我统计，拜登与习近平、沙利文和杨洁篪、奥斯汀和魏凤和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与解放军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将军之间的沟通渠道都可能仍然在运作。此外，据新闻报道，美国驻北京大使和中国驻华盛顿大使仍然与东道国政府保持联系。中国在8月4号开始的环台军演当中发射了多枚导弹穿越台湾上空，并将军舰和飞机布置在台湾周围。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卡尔在8号表示，北京试图人为地制造一场危机，美国未来几个礼拜将会继续同过去一样派遣军舰穿越台湾海峡。斯托克斯指出，保持外交和军事沟通渠道对于避免误判和确保事故不会将局势升级到失控的程度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中国的行动显然是为了增加风险，引发台北、华盛顿和其他相关首都的担忧。中国制造一场危机，作为对佩洛西议长访台、惩罚台湾和美国的手段，释放出中国将会确保此类访问具有风险的信号，是北京一个关键的目标。国际危机组织中国问题资深分析员萧延言对美国之音话，美中双方看待和管控风险的方式不同，北京以刻意模糊的姿态和信号试图减少美国在台海区域的军事存在。对北京来说，通过参与其中的一些危机管理机制的对话，几乎就好像在告诉美国风险是有限的。如果话俾美国风险的限度听，美国会在军事行动或选择中尽其所能，但如果不告知限度，中国就能够对美国的行为产生更强的威胁作用。他说，通过让风险保持未知和不确定，中国更有可能威胁到美国，影响美国的计算，让他三思而后行。譬如是否向该地区派遣更多的飞机或者是海军舰艇。萧燕然同时指出，随着美中关系的日益恶化，中国亦都会为切断沟通渠道付出成本，而且未来很难建立新的护栏。双边关系处于特别紧张的时刻，彼此会有敌意的倾向，误判和误读彼此行为的可能性很高，因此在这种政治环境之下，意外冲突升级的可能性很高。我认为现有机制仍有改进的余地，但中国并没有任何创造新护栏的兴趣。我认为北京方面的兴趣不如华盛顿。他补充到，一旦意外事件发生，中国的国内舆论亦都可能会让决策者减少妥协或者是适应的空间，现有很多因素在这里起着作用，即使决策者愿意，亦都很难在事件发生的时候掌握控制权。华盛顿智库德国马绍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尔发出推文呼吁，称美中需要更多对话，以及清楚地了解彼此的意图和红线，切断军事对话和其他降低风险的渠道是无济于事的。然而，简淑贤认为，危机是否爆发不在于美中双方没办法理解彼此之间的意图，美国很清楚来自中国共产党及解放军的挑战，问题是一个不同的更加根本的问题。尽管美国几十年来一直支持中国人民及其发展，自70年代以来帮助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但中共对美国是敌意的，中共力图取代美国主导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他举例说，中共谋求改变现状，攻打吞并台湾，与台湾人民几十年来继续享有和平、自由、民主、繁荣的生活方式的愿望背道而驰。中共寻求控制他在印度南中国海、黄海和东海星索的领土主权。中共仲具有全球野心而非区域野心，寻求将他的控制范围扩大到去太平洋岛国和世界其他地区。
The way that the two sides see risk is different. You know, for Beijing, engaging in some of these mechanisms.
简而言之，中共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道不同，不相为谋，除了控制本国人民，无论会对其他国家人民的 和平繁荣与稳定造成乜嘢后果，中共都会为所欲为。简淑贤指出，切断两军会谈亦都系典型嘅中共剧本。解放军仲未有学会成熟同埋专业嘅沟通，嚟到避免误会有几咁重要。解放军仲表明喺寻找缓和紧张局势嘅方法上，佢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并不一致。解放军追求不同嘅目标，即恐吓、威胁、强迫同使用武力霸凌他人。中国军队星期二8月9号继续在台湾周边进行高强度军事演习。据路透社报道，大约20艘中国和台湾海军舰艇继续靠近台湾海峡中线，一些中国舰艇试图压入非官方缓冲区。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成斌5号在该组织举办的传媒简报会上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的军演仲未透露出充分的攻台战略信息，不过可以继续观察东部战区如何组织地面部队和火箭军部队。接着下来可能会有包括海岸警卫队在内的中国海军定期在台湾以东地区展开行动，更多地越过海峡中线，并在台湾南北方向行动，以及跨过日本专属经济区。成斌认为，北京的百项反制展现出居高临下的帝国主义观念，美中存在一样一种不对称的双边关系。中国认为仅仅是坐在一个对谈，就是在这里帮美国的忙，美国倘若遵从中国的意愿，则是理所当然。不幸的是，鉴于我们看到的中国行为，即使有这些沟通渠道，一切都没有真正改变到，中国人还是要在空中玩游戏。现在风险上升了吗？一点点，但真正的风险在于中国一直在这里围绕飞机、水面、舰艇所做的危险的事，无论是不是有这些沟通路线，中国都会可行可素。成斌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的报道。